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助选集会上再次谈到他在贸易谈判方面的强硬立场。
美军今年部署了三艘航母在南中国海巡逻，华盛顿批评北京在人造岛屿上修建军事设施。
川普总统说，由于边境不断有新移民涌入，早先拘押的人还在等待法律程序，因此所有非法移民都应该立刻被遣返。6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来关注华盛顿的热门话题。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以5-4的微弱优势决定维持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称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与此同时，贸易与关税问题带来的影响还在继续，详细情况请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旅行禁令呢是川普总统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之一了。那么从去年的9月发布的这个旅行禁令之前呢，川普总统之前发布的另外两个行政令是被联邦法院阻止了。那么今天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裁定说，总统根据美国的移民法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从外国到美国来的旅行，所以判决维持旅行禁令。那么随后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这是美国人民和美国宪法的一项重大胜利。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今天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项巨大的成功，是美国人民和宪法的重大胜利，这是我们宪法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保证安全可靠，至少我们必须保证审查进入美国的人，我们要知道谁进来了，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
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呢，川普总统也是继续为选举中的这个共和党人来拉票。他在周一晚间呢是出席了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的竞选集会，在集会上呢他谈到了贸易和关税的问题。那么中国和欧盟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呢也是继续成为川普总统打击的对象。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集会上的情况。
在批评了加拿大和欧盟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手段后，川普的矛头瞄准了中国。他甚至说，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失去中国对美国的支持。
最多的当然是中国，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至少3750亿美元。我们建造了中国，我真的很喜欢习近平主席，但我们建造了中国，他们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那很可惜，那真的很不好。我一直尽量客气相待，尽量延长善意，但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不一定非要完美，但要得到一定的公平。
川普在支持共和党籍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竞选连任的集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南卡州的共和党人星期二举行党内决选，选情激烈。
那么在贸易方面呢，在美国国内，这个美国的老牌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是在周一宣布呢，将会把美国的生产线来转移到海外。那么这也是为了因应欧盟对美国的32亿美元的商品来加征关税，作为对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的报复。那么川普总统此前呢，还在白宫接待过哈雷戴维森公司的高管。那么当时呢，这家公司还是作为这个美国制造的一个代表的企业。那么川普总统呢，对这个哈雷戴维森的决定也是表示了意外。他星期二在他的个人的 Twitter 上说，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永远不应该在外国生产，永远不应该。他们的雇员和客户已经对此感到很愤怒，如果他们迁址，看着吧，那将是终结的开始。他们投降了，放弃了，他们的光环会消失，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税。那么哈雷戴维森呢，去年是向欧洲销售了4万辆摩托车，相当于这个年总销量的1/6。那么哈雷戴维森转移生产线会造成多少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谢谢卡拉，这是记者卡拉的详细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心的问题。 川普政府目前仍就国防授权法案中是否将保留恢复中心制裁的修正案与国会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几位国会议员致函商务部，要求商务部出面说明中兴禁令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在国会当中呢，推动恢复中兴制裁禁令的同一组议员包括了共和党籍的科顿参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范和伦参议员呢，星期一是联名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商务部方面能够提供具体明确的说明，这个有关中兴的制裁禁令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企业，其中包括了如果现在美国企业或公司继续使用中兴的软体、硬体和服务等设施设备的话，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中兴所实施的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信函当中也明确的要求商务部方面呢，能够这个为希望停止使用中兴的这个产品的美国企业呢，来提供指导方针。在这个议员的联名信函当中是明确的说到了，这个商务部没有明确的向美国企业提供说明，将导致美国企业产生不确定性，这样的做法呢，对不清楚情况而无辜使用了中兴产品的公司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呢，其他可以取代中兴的供应商是遵守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以及遵守了美国的法律，商务部没有明确的说明，也对这些守法的公司是不公平的，因此要求商务部方面这个为这个美国希望停止使用中兴产品的公司来提供指导。我们也知道呢，目前这个国会和白宫之间呢是就是否要继续制裁中兴的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一些分歧，并且正在进行讨论。那么参议院上个星期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这个纳入了一条修正案，将会恢复对中兴的出口制裁。那么这个有关这个方面呢，这个白宫方面则是希望在这个参众两院的最终协调版当中能够去除掉有关的文字，并且希望国会能够接受商务部之前和中国所达成的这个协议，来放中兴一条生路，取消对中兴的出口禁令。那么对此呢，这个上个星期呢，这个白宫方面呢是特别邀请了参议院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到国会到这个白宫与总统川普就有关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今天上午我们采访了出席这场会议的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逊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参与了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在白宫的会谈，那是一场很好的讨论，但我会说最终结果还没有确定。我不确定参众两院的协商最后会达成什么共识，但我知道行政部门还会和国会进行磋商。我也不确定参众两院是否比较偏好众议院的版本，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最后结果将会怎样。我没有参与两院的协商会议。
我们也知道白宫方面呢，目前还是在希望能够继续说服国会能够松动对中兴制裁的这样的立场。不过呢，就像约翰逊议员所告诉我们的，在国会的共和党内部呢，其实对于中兴所对美国构成的这个威胁呢，也相当的这个顾虑。因此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说国会和白宫方面是否已经达成了具体的共识或有任何的进展。而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这个一面倒的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坚定对中兴制裁的立场。那么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今天上午也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呢，这个川普总统不要将中兴的问题作为任何事情的谈判筹码。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中兴问题已经被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的领导人点名为国家安全威胁，这项议题不应该被拿来作为川普总统和中国潜在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这是国安议题，我们必须坚定立场。
是的，目前国会参众两院呢是即将就这个他们各自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版本要即将进行这个最后的协商，那么最终协调版呢达成一致之后，会将继续送回这个各自参众两院进行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两院通过之后才会送到白宫由总统川普来正式签字，来最后呢才能生效。因此在最终的协调版当中是否还能够包含有关中兴制裁的禁令，将会是各界最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财政部计划限制外国公司对美国的科技公司的投资和收购，中国将成为这项新政策的主要的目标。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似乎正变得更加激烈。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宁在新闻中心来介绍。许宁。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报道说，新规定将禁止被指定的美国科技企业出售给那些中资持有四分之以上股权的公司。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同时也在关注如何加强出口管制，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送到中国。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昨天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中他说财政部不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而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财政部即将送交的报告是基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针对中国获取知识产权行为所做的调查报告结果。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委员会主席和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斯今天在一场讨论会中回答了美国之音的提问。他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专门针对中国限制中资企业在美国的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收购。我们来听听阿特金斯怎么说。
老实说，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和投资提供给我们任何好处。我认为德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可以，但我不认为中国公司可以，因为他们在科技领域的总体收购策略和这些完全资本主义的公司不一样。我认为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特别是收购这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特别是当你考虑到美国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投资都被迫要以合资的方式进行，我们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那今天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这次讨论会上，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发表了主旨演讲。加德纳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讲话中说，美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虽然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速正在迎头赶上。我们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怎么说。
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他们各自国家的研发项目注入大笔资金。中国在研发方面正在朝超过美国的方向前进。2000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国内的研发支出年增长率只比 4% 高一点。同一时期，中国国内的研发支出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18%。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做得更好。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引领最新最伟大的创新发现，那么大批科学家和创业者将抛弃旧金山和波德，蜂拥到北京和广州。自由思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模式将给党的路线和中央官僚主义让路。这样的世界将让美国丢掉世界创新科学领袖的地位，并让美国经济失去主要的驱动力。
许宁啊，最近有关这个美中科技竞争的争论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5G 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国家的这样的大力的支持，是大有超过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势头。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是不是真的会即将超过美国？
是的，林森。我们就先来谈谈超级计算机这一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昨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显示，美国制造的计算机顶点超过了中国设计的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从数量上来看，500强中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超级计算机系统。美中两国科技竞争你追我赶，但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最近在一次演说中的他的讲话在网上引发争议。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他还说中国科技界流行浮躁、浮夸和爱走捷径的作风。而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执行总编沙伦·温伯格今天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座谈中也质疑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数据统计。他还
在中国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面，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统计这些数字的，他们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下结论的。另外，如果美国想要在投入这方面领先，美国政府就必须做出一些决定。首先，你要如何去给一个政府项目投入经费，同时要确保这个项目不会在与私营部门的比较下相形见拙。你这个政府项目的目标又是什么？
他还提醒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要慎重考虑，究竟是要由政府牵头，还是要依靠美国私营部门的研发创新实力。另外，在创新方面，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备受质疑。美国有30万的中国留学生，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正在大力网罗美国的科技人才，科技专业背景和有在硅谷工作的留学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青睐。林森，
好，谢谢记者许宁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星期二，美国众议院研究与科技小组和能源小组召开了题为《人工智能：更大的权利带来更大的责任》联合听证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问题。与会的专家有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的首席科学家蒂姆·皮尔森斯、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以及科研公司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格雷戈·伯洛克曼。听证会上讨论了如何应对他国黑客盗窃美国科技的问题，我们来听听伯洛克曼的说法。
互联网的开放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保护网络安全是一件一说难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搞清楚联邦政府系统里谁对私企的保护有管辖权，以及联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刚才伯洛克曼先生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新的石油。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保持开放，这样我们才能创新。如何处理这种对立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Mr. Rockman's point out, it's sort of the big data era where data
are the new oil. 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则强调了鼓励更多人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少数族裔和女性。李飞飞认为，技术的开发者需要足够多元化，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偏颇和歧视。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Representation of humanity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If we do not have this wide representation of humanity,
如果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广泛代表性的人参与其中，我们的人脸识别科技就可能识别白人男性的脸比识别其他人的脸更准确。我们可能会有偏颇的算法，在贷款批准中带来歧视。一个偏颇的、不够多元的技术会有许多潜在的缺陷。
听证会上还讨论了如何更好地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交通、教育等领域，包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减少人类从事消防、灾难救援等危险工作的可能。
另一方面，美国计划在两个星期后开始对中国价值3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表示会立即报复。中国的关税报复清单上包含了多种海鲜和鱼类。中国是阿拉斯加海产品的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的关税可能会对阿拉斯加渔业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具体的影响，我们目前还无法量化。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是我们的第一大市场，不仅是阿拉斯加海鲜的主要消费市场，也是重要的再加工地。我们出口到中国的海鲜，半数以上都是出口再加工。据我们的了解，这类再加工产品可能不会受关税影响，但这只是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关税将会影响阿拉斯加出口到中国用于国内消费的海产品，这部分的数量仍然很大。中国是阿拉斯加海鲜增长强劲的一个市场，25%的关税会让我们的产品失去竞争力。
据统计，阿拉斯加去年出口到中国的海产品的价值是10亿美元，占阿拉斯加海鲜出口总额的27%。唐科维奇说，如果关税只针对消费类的海产品，关税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目前还难以证实出口再加工的海产品是否会得到豁免。他表示，这种不确定性让阿拉斯加渔业公司感到担忧。听听他怎么说。
You know, I think
我认为任何这类事件都会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不知道关税的范围，不知道关税到底会怎样实施。我觉得业界大体的情绪是感到不确定，还有一些焦虑和担忧，担心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个巨大的市场，将不得不为产品寻找其他市场。
他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解决贸易争端，让阿拉斯加的海鱼产品业免受伤害。川普政府表示在两国目前的关税纠纷中将保护美国农民不受中国贸易报复的伤害。欧洲的摩托车手们应该开心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周一宣布将把美国的生产线移往海外，这能给买家省下不少钱。
哈雷公司此次的行为也许会导致一些美国的工作岗位的丢失，产生的原因则是与最近这个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有关。不过这也是让欧洲人和美国人汇集在一起的象征。美国之音的布莱恩特为您从巴黎带来的报道。
在巴黎，想找到空旷的马路是天方夜谭，不过也有少数人坚信着。这一群摩托车手每周都会骑着哈雷摩托车见面，讨论下一次出行的地点。
当你骑上哈雷摩托，那种特别的感觉是无法解释的，那是完全的自由。
这个骑手组织在欧洲大陆骑行，不过对他们很多人来说，美国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有些人在美国著名的66号公路上驾驶过，那条路始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终于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
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革新的国家，广阔的国土，多元的文化。
法国人总体来说对美国有着满满的激情、热情和兴趣。我们经常能从我们客户那里听到要在66号公路上横穿美国的梦想，而有什么能比骑着哈雷完成这个梦想更好的呢？
不过梦想和政治有时会冲突。自从美国对来自欧洲的钢材和铝材加税后，哈雷摩托一直有变得更贵的危险。上个星期，欧盟开始了对美国的报复，一些从美国进口的商品被增加了关税，如波本酒、花生酱、橙汁以及哈雷摩托。哈雷制造商转移生产线的决定，帮助他们躲避来自欧盟从6%上调至31%的关税，这能为他们省下不少钱。毕竟欧洲是哈雷最大的市场之一，仅次于美国。这也不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第一次针对对方的特产了。2003年时，因为法国反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政治家号召大家抵制法国的著名奶酪。拉法兰是当时的法国总理。
我想川普成为总统对欧洲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在这逆境当中，欧洲和美国找到了又一个联合的理由。也许这件事能让双方的反应更加强烈，但是我希望从长期看情况能得到好转，因为美国和欧洲必须保持紧密的关系。
骑手们表示，就算是贸易争端也不能阻止法国的爱好者购买哈雷摩托。
因为人们对哈雷有激情，而关税是另一码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当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逃离巴黎拥堵的交通，找到一条空旷的马路。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二访问中国，目前美中两国在贸易、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出现摩擦。美国今年部署了3艘航母在南中国海巡逻，华盛顿批评北京在人造岛屿上修建军事设施。在美国准备出台中东和平计划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讨论停滞的以巴磋商。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以5-4的微弱优势决定维持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助选集会上又提到他在贸易谈判方面的强硬立场。美国财政部计划限制外国公司对美国的科技公司的投资和收购，中国将成为这项新政策的主要目标。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6日抵达中国访问，这次的访问正值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之际。那么目前两国在贸易、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出现了摩擦。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和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思阳你好。
哎，你好。
对，那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啊是比较紧张的，在贸易啊、台湾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都有摩擦。那么马蒂斯他此行的访问的目的都有哪些呢？
对，那个马蒂斯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已经在北京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去访问北京呢好像是比较尴尬的。他呢就是说他上台来至首次访华，而且呢他也是第四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国防部长。那么星期天呢在这个前往亚洲的这个飞机上呢是告诉记者他到中国有什么目的，他主要说的是他这次要进行一个对话。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I'm going there to get what I...
我去那里，我想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看法，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战略关系的。我不希望到那里去之前好像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先把关系毒化了。我到那里是去进行对话的。
那他讲的这个战略关系呢，我们也知道在那个美国国防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就是说中国都被当成美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是，那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这次出行的这样一个任务呢？
我采访的专家他们说，其实马蒂斯这次出行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寻求中国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一个合作。那么这个美国呢是希望中国继续维持对朝鲜的施压，然后呢直到朝鲜真正的实现这个去核化。那么中国呢现在被指责说那个放松了对朝鲜规避制裁的一些措施，会逃避制裁的一些措施。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 防务专家，他叫何天木，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Secretary Mattis is being.
我认为马蒂斯部长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的，因为华盛顿意识到中国在劝说朝鲜履行叙和化承诺方面非常有用，而美国不能让两国紧张关系继续升级。
Tensions with China escalate too high right now.
他是说这个。那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去和朝鲜去和化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马蒂斯呢是希望这他也就是川普总统是希望这个朝鲜的去和化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马蒂斯的首要任务是这样，所以他到中国去之后，他可能不会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就是去将争议升级。
是，那你也提到了争议问题。那么马蒂斯部长他是以前也提到说，中国在南中海的一些行为和美国的开放政策是相左的。
是。
那么您觉得他这次出访会不会提到这个问题？
一定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肯定不太会深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纽约时报》他昨天有一篇文章，他援引了这个美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个高级官员的话，说马蒂斯部长到那肯定会跟中国人在把这个美国在一些关键问题，所谓中国所认为的这个敏感问题上的一些立场给挑明了，但是他不会深入的去谈。那么为什么不愿深入的谈，我们在前面也是说到了哈。那么这个除了南中国海之外呢，其实中国人更关注的可能是台湾问题。那么你也知道国会现在就是说已经给川普政府施压，要求增加对这个台湾的军事支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军方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马蒂斯部长本人就是说取消了中国参加这个2018的环太平洋军演，然后前不久还有说在吉布提中国的这个极光军事极光好像是伤了这个美国飞行员的眼睛等等，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还需要讨论。
那您觉得他这次的访问能不能改善美中目前的这样一些紧张状态？
这个呢，我也是去采访了专家啊，他们说这个马蒂斯呢这次要和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这个叫魏凤和举行会谈之外呢，还有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但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会谈可能是不会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是这样说呢？那么这个呢，我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教授叫哈尔布兰兹，那他就说这是由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本质性质来决定的。那现在美中关系是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好，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Yeah, the U.S. and China are engaged in a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来，我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地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甚至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
是，那我们知道中国之行之后，马蒂斯还会访问日本、韩国，他准备在日本、韩国他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对，他首先要访问那个韩国和韩国的国防部长会晤。那么这一次他要访问韩日的目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而是说从那个很多的专家来分析说，其实他是希望让这两个国家放心，说华盛顿依然致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有些担心。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和金正恩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说美国肯定要暂停就是说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那么在6月18号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也说，那么会遵循美国总统的这样一个决定，取消防御性的战争游戏的计划。那么这两个国家呢是有担心的。
好，我们感谢记者思阳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美国军方今年是派出了第三艘航母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巡逻，那么这是有多方领土争议的海域。华盛顿批评北京在新的人造岛屿上修建军事设施。
载有70多架飞机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在南中国海巡航结束后，星期二停靠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这次航行的目的是要让美国盟友放心。里根号航母在菲律宾靠岸，以便两国海军官员进行会晤，并让在海上航行了几周的数千名水兵放松休假。海军少将道尔顿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促进了美国维护海上自由的能力。
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我们运作的任何地方运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运作，因此我们的运作是在确保海上和商业自由，这就是我们运作的方式。
据报道，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有争议的岛礁上部署了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器和其他设备。中国的一架轰炸机降落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伍迪岛，引发对立声索国和美国的关注。华盛顿在该地区没有领土要求，但已经宣布要维护航行自由，并且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飞越和航行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鉴于当前边境线上不断有新的移民涌入，而且之前被拘留的移民还在等待法律程序，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应该不经审判被立刻遣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周一，许多示威者集合在德克萨斯州一个边境小镇的拘留所外，反对对非法移民的刑事诉讼。这些移民中许多人都是为了逃离贫穷和恐惧而非法越境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非法移民必须被起诉，以保证美国公民的安全。
这是对合法来到这里等待机会移交移民申请的人的侮辱。更重要的是，这将鼓励而且已经鼓励了更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踏上这段危险的旅程，这对孩子是很危险的。
川普总统上周下令停止拆散移民家庭，但他现在表示，所有非法来到美国的人都应该被不经审判立即遣返。
我们需要一套系统，确保非法入境的人必须离开。
一些人权倡议者表示，总统建议的行为是非法的。
宪法的制定者说过，正当程序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只是包括公民。他们特意这么写，让所有人，包括非公民，都拥有得到公正程序的机会。这与宪法里只给公民特定权利的其他规定是不同的。正当程序适用于每一个人。
但是目前的移民程序用时约3到4年。白宫新闻发言人周一表示，用于在移民等待程序的同时保证家庭完整的资源即将用尽。
总统正专注于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以及改革我们的移民系统，以及边境危机恶化。
白宫周一指责民主党拒绝了共和党提出用来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案。川普表示，他之前的几任总统没有能够保证美国边境的安全。他还认为美国国内的一些犯罪活动是非法移民造成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凯文·麦克莱南星期一承认，当局目前无法完全实施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目前官员们正在制定保证在家庭不被拆散的情况下进行司法程序的政策。
上周，川普签署行政令维持零容忍政策，也就是羁押和审判任何非法入境的移民，但同时结束了拆散非法移民家庭的政策。这项举措使得多个政府机构需要设法安置这些被指控的非法移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军队可以帮助把移民安置在军事基地里，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2处军事基地。
我不能证实到底要如何使用这些基地。我们将为国土安全部提供一切的援助，来容纳他们目前羁押的这些非法移民。我们每周会有政策更新，人数显然会变化。在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后勤保障方面，我们会保持灵活。
So we'll have to stay flexible in our logistics support for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川普总统再次批评非法越境者需要接受的司法程序，称非法进入美国者应当立即被遣返回自己的国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准备出台中东和平计划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讨论停滞的以巴磋商。白宫目前还没有公布和平进程的具体细节。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称他的以巴和平计划是一项世纪计划。他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后，没有向记者透露计划的细节。
国王阁下知道我们在中东地区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多进展，这都是从取消糟糕的伊朗核协议开始。那项协议简直是个灾难，现在有很大的改变。
中东和平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区域支持，包括来自约旦国王的支持。他敦促川普政府支持巴以两国共存的冲突解决方案。阿卜杜拉国王是耶路撒冷圣城的托管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称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上周，川普总统的女婿贾瑞德·库什纳和中东和平特使杰森·格林布拉特前往中东，为和平协议寻求支持。巴勒斯坦方面拒绝与川普团队接触，因为川普此前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希望东耶路撒冷是他们未来国家的首都。库什纳在接受一家巴勒斯坦报社的采访时说，不管有没有巴勒斯坦方面的参与，川普政府都将推进这项和平计划。巴勒斯坦谈判代表塞义卜·埃雷卡特说，华盛顿正在远离外交解决方案。
美国川普政府正在从磋商走向独裁，他们要自己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川普总统和阿卜杜拉国王也讨论了包括恐怖主义、叙利亚冲突和伊朗对中东地区影响力等其他问题。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25日接受了法新社的专访。蔡英文在专访中谈到了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
我们跟中国不从事金钱外交的竞逐。中国对于很多以前是我们邦交国的国家，提供了很多的承诺，给他们很大的金额的这个承诺啊，其实有些承诺是最后是没有达成的。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有对台湾有一个 label 的话哈。我觉得坚韧之岛是一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
蔡英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谈到了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民主自由的问题。
不只是台湾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区域内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国际社会的很多的成员都要，不是现在，或者是如果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一定会面临到这个中国的扩充，它的影响力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国家将来他们的民主自由还有他们的经济的这种自由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我觉得如果国际社会认为自由民主啊是很重要的价值，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是一个大家都要共同去保护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共同的对中国产生一个压力。
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谈到了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我当然希望就是在我做总统的任内，双方能够有机会坐下来谈啊。那我相信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见面有很多的启发。
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专访中提到的若干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地系分会的会长简明子博士来分析。欢迎简博士。
嗨，你好。
简博士，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蔡英文总统提到的这个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在台湾在这个马英九政府时期啊，和中国大陆有一个外交休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实际上在当时啊，有很多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啊，实际上就很想和这个中国大陆去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有这个所谓外交休兵的这种说法呢，就没有去那样做。而到今天呢，就是在民进党这个上台以后呢，就是发生了目前这样的中国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叫做金钱外交也好，或者叫金钱外交攻势这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嘛，就是中国他想要孤立台湾，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可是可以都承认我们的我们的护照，可以有可以进入我们的国人可以进入那些国家，那个国家的数量实际上比中国的还多。所以我们只是没有正式的邦交国家，没有那么多啊。这次的影响当然是在这方面。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台湾在损失这些有多少个邦交国，实际上倒也无所谓，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上的意义。
事实上，在很多台湾人、海外台湾人，我们的想法是很接近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知道在几次WHO、WHA 的会议上面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很有限，反而是美国虽然没有跟我们有正式的邦交，可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台湾人在美国努力有很多的朋友的帮助，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支持。
简博士，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最近的美台关系升级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在刚一上任啊当选之后呢，就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然后呢美国呢又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允许这个美国的官员呢到台湾去访问。那么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对台的政策能否给这个国际社会带来某一些启发，比如说像刚才这个蔡英文总统所提到的，就是来能够给予台湾更多的国际空间。
是的，我觉得有很多个迹象在显示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两个例子，一个是前应该是最近 一两天在比利时我们有一个游行然后受到广泛的注意是由驻欧盟的代表主导的，那我们的差不多200人在上街头游行，那引起那里的报纸上的整版的报道。据说我们蔡英文总统的照片还登在那个报道里面，所以而且有议员到场帮支持。在美国这边，我们知道有美国的议员提议要跟台湾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这都是迹象显示由于大家对于中国更多的了解，知道台湾需要更多的支持。
钱博士，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两岸关系。刚才这个蔡英文总统在这个专访当中啊，提到了就是说两岸领导人会面的这种可能性。他表示自己愿意在自己任这个总统任内啊，和这个对岸的领导人来会面，特别是受到了最近的这个两韩的这样的峰会，还有这个美韩峰会的这样的启发。你觉得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有点不一样。我想在南北韩，他们可能对于统一的诉求比较有共同的话题。那在台湾跟中国之间很不对等的情况下，我觉得几率比较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假如说有对等的机会，可以让两国之间可以坐下来谈，那是好的，然后可以更稳定的有更稳趋于稳定的发展，那是好的。但是不能放弃我们台湾的原则跟立场。
节目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美台关系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啊提出议案，要呼吁美国政府放弃目前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这可能性是方向，我看起来是台美的关系是往那个方向在发展。但是呢，我们知道这虽然说我们很乐观，很愿意它尽快可以达成，但是我们知道这目前还只是在议会我们这个众议院出的一个议案。那我们希望的是说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美国朋友支持，从国会开始转变，然后呢能够推动那个美国的行政部门往这方向来走。但是我也很可惜看到台湾没有很大的报道。我觉得台湾在虽然政府方面可能不方便往这方面去出任何的声明，但是在民间或者是议会应该可以表示欢迎这样子的议案跟支持，从美国的国会的议案，跟我们的朋友的支持。
好，感谢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第七分会的会长简明子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我能不能澄清一下，目前刚刚已经卸任，所以现在只是前会长。
好，谢谢。
好，谢谢。
美国疾病控制以及预防中心表示，自杀在美国目前的死亡原因中排列第10。两名青少年日前发明了一种用手机软件降低自杀率的方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迪亚洛为您带来报道。
对，又错了。著名厨师安东尼·波登和时尚设计师，
在中国，心理咨询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甚至有的人认为只有精神病人才应该去做心理咨询。而相反，美国的心理咨询的体系非常的发达，有的人定期去拜访心理咨询师，疏通情绪，保持心理的健康。来看看这位华人在美国看心理咨询的经历。
有的时候就在公司上班啊，或者怎样，白天的时候，或者去吃午饭的路上呀，走在路上的时候，感觉是有人拿一个黑色的一个麻袋套在我头上，然后我就突然感觉自己就承受不了这种力量，然后一下变得很无助。我叫了自己，然后我来美国差不多有快7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一开始来是在读研究生，然后现在从事就是国际教育方面的工作。当时是2017年初的时候，因为学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面陪护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当时在那个期间也见证了很多的生离死别，觉得也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刺激吧。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期待的心态，就是很简单的一对一坐在一起聊天，他坐在我对面，然后问我一些问题，我回答。跟朋友和家人去诉说的时候是只是宣泄而已，让这些感受去发泄出来，时间久了我会发现自己变像祥林嫂，就在一个同样的故事一遍一遍去讲。父母吧，尤其作为中国父母，大家的对这个心理咨询这一个板块本来就不是很正式，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去想就好，你只要不要去想，控制自己不要去想就可以。但其实当时我的状况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如果我能控制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说这件事情，对吧？但是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因为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能看到你作为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根据你生活的经历啊、感受给你的建议，比你自己要想10遍20遍还要再清晰。我记忆印象特别深，当时心理咨询师有过一张像类似于表格那样的东西，然后它会有很多就是当时简笔画了，就是这个表情，然后他会问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表情吗？他让我去通过这个画来去 recognize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在中间，因为在人特别难过特别悲伤的时候，通常很多情绪就混在一起，你没有办法正视到底你感受最强的是哪一种，或者你最需要去解决是哪一种。其实说实话，我每次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在心理咨询师面前都会就嚎啕大哭，可能一个人在开车回去路上呀，或者回到家以后还或者是会有低落或者甚至就是哭的这种状态，但是之后呢就会觉得比较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一是觉得自己情绪得到一个宣泄，再一个就是觉得可能对自己未来碰到这样情绪的时候更有信心自己该去怎么处理它。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近日习近平会晤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时说，在中国文化中你要以牙还牙。华尔街日报认为这预示着北京在美中经贸对抗中不会让步。另据报道，中国宣布下调部分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并且扩大了从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进口大豆的来源，为7月6号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做好反击准备。川普习近平剑拔弩张，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一旦贸易战全面爆发，中国顶得住吗？北京时间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